弟兄姊妹平安，刚才的诗歌很令我感动，愿上帝去提醒我们，无论多大的艰难，上帝在当中，祂要讲平安的信息，要安慰祂的百姓。今天的讲题是信心的呼求，主角是一个我们都很熟悉的，连小孩子都熟悉的人物，是一个士师参算。在士师记里面，由三章的七节到十六章的三十一节，总共这个十四章的里面记录了十二个先士师的故事啦，咁当中咧就有啲系详细啲嘅，系六个详细，六个咧系简略嘅，最简略嗰个咧只系得一节经文嘅啫，系三家啦，系啦，虽然咁短，但系咧大家都可以翻去睇下，系啦，上帝记得嘅咧就系佢所作嘅，上帝系纪念嘅。咁最详细咧就系今日要讲嘅参孙啦，系啦，个篇幅系最长嘅，一共四章，你谂下，十四章里边有四章都系佢。佢點解咁特別要記咁多呢？咁得太快啲。係啦，就係呢，佢唯一一個呢，喺佢未出世之前呢已經記錄咗上帝要揀選佢，要使用佢啦。所以呢就會特別長啦。頭先呢讀經文裏面呢，連佢作咗呢個嘅士師幾多年呢都講過兩次喎。點解咁沉呢？點解有個三家呢個士師只係一節，呢個人要講四章，仲要重複又要講一啲嘢咧，所以我哋今日一齊咧去睇下上帝嘅記載裏邊，我哋發現啲乜嘢？喺母腹裏邊咧，神已經揀選佢做拿細耳人。係拿細耳嘅意思咧，就係分別啊！佢要咧讓呢個人喺個當個世代裏邊要分別出嚟做啲咩咧？是神圣的，他做的任务，上帝是跟他同在的，上帝加力给他的，他要彰显上帝的荣耀。当时的世代是什么的世代呢？要做这个身份有什么要守呢？在民数记里面很清晰地说，拿细耳人有什么守则？第一，他要保持自己清醒，不可以饮酒，甚至在这个的文数记录讲到，是所有葡萄结的果子，连个皮连个核都不可以掂。即是不要想着，葡萄没有罪啊，不是，是要守得这么严谨的。不可以用剃头刀剃他的头。这个在室外显上面，众人都看到他跟其他人特别不同的。所以呢，他有一把很大把的头发。係啦，咁我咧係晏啲會係唔同嘅兒童嘅故事書裏面揾啲童話嘅，係啦，你見到參孫個樣喺度變化緊嘅，係啦，你唔需要理會佢，因為唔同嘅作者有唔同嘅幻想嚇。好，仲有一樣嘢咧，就要保持聖潔嘅時候咧，佢唔可以接觸死屍，就算佢最親近嘅家人離世咧，佢都係唔可以去接觸嘅，係啦，一個咧保持聖潔。保持上帝同佢同在，一个人哋好明显见到嘅喺头上嘅记号。喺十三章五节，未出世之先，呢个嘅使者，神嘅使者被差遣去到咧但支派里边去见一个咧唔生育嘅妇人，同佢讲：托看啊，你必怀孕要生一个儿子，你不可以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因为这个孩子一出母胎就要归耶和华作拿细耳人，他必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当时的环境就是以色列人有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这句的说话在士师记里面不断的重复，以色列人的犯罪受苦，然后哀求神，神怜悯他们，拯救他们，这个循环是不断地出现。这个会不会都是我们今天的光景？当他们犯罪的时候，神不会姑息，神要管教，让他们落在外族的管制、核制的当中。今次很长，有四十年之久， 咁长嘅时间，以色列民被核制，可能已经认命啦，已经觉得冇办法抵抗啦，因为佢阿爸嗰代都系咁，到佢自己，到佢孩子出世，可能都系咁。所以呢个士师同其他唔同，其他嘅士师咧系一呼百应嘅，好多嘅以色列民咧会跟随佢哋一齐去打外敌嘅，但呢个士师由头至尾单打独斗，冇人企喺佢嗰边同佢一齐征战。后来呢个妇人按着上帝嘅应许生咗一个孩子，起名叫做参孙。参孙是希伯来文的意思，好像阳光一样，在一个黑暗的世代，罪恶的世代，人已经离弃神，已经好像认命的时候，上帝要兴起一个上帝要用的人。他的母亲为他改个名字，希望他成为明光照耀，照耀这个黑暗的世代，被人见到上帝的光在这里。基督徒，我们都是神摆在世上的光，愿我们都能够尽光的本分。但我知道我们有我们的软弱，就好像参孙一样，他的生命是不是真的好像光那样呢？但他的生命我们听得最多的就是讲他犯了什么错，他怎样的软弱，我们怎样借镜不要这样犯。但今天我们好坏都讲，因为这个就是人生的写照，是我们生命的写照。那这个孩子渐渐长大的时候，耶和华就赐福与他了，他在所拉和以实图之间的这个叫哈马尼但这个地方去成长，耶和华的灵呢就开始感动参孙。耶和华的灵感动一个人是怎样的呢？就是意思神同他同在，他的行事为人，他做决定里面有上帝在当中，有时是信服的，有时是不自知的，有时是经过挣扎底下去信服上帝的感动。你对上一次被上帝的灵感动是几时呢？你选择去遵从，定是等一等，定是挣扎？但上帝的灵就是不断的感动。所以接下来我们会看看上帝的灵怎么感动参孙呢？他做了什么事呢？第一，参孙呢去到亭拿这个地方，他看见一个非利士的女子，一见钟情，然后立刻回到家里就叫阿爸，哎，你帮我娶她回来，我很喜欢她。咁佢爸爸就即刻话啦，唔得喎，你要娶嘅，应该娶我哋本国嘅人，同一个信仰嘅人。你知唔知你嘅身份系咩呀？系咪我哋呢个族里面咁多人，点解你要娶佢？咁就唔赞成嘅。係啦，咁但係最后呢就俾呢个嘅儿子即係冇佢办法，咁呢就应承咗。点解最后会应承呢？原来喺十四章嘅四节嗰度讲，佢话呢这事呢原来出于耶和华㗎，因为呢他要找机会要攻击非利士人。咦，要跟他结婚但又要攻击非利士人，结婚不是一家亲的吗？结完婚之后反而是攻击的。我又未结婚啦，不知道你们结了婚的人会不会是结了婚是两家人越亲还是两家人会结仇怨呢？是那让你们告诉我知啦。好，是啦，那原来这个的婚礼或者这个的婚姻是上帝要参与，要去这个机会去攻击非利士人的。因为上帝见到他们核制了以色列人四十年了，在上帝的眼中时间够了，时间够了。我们在受苦当中，在这个疫情当中，不知几时是时间够了，但我们知道总会有停止的一日。跟住第二次记载上帝的灵要怎样感动他呢？就说呢，当他 諗住辦呢個婚事嘅時候呢，要下到亭拿嘅時候，喺呢個葡萄園裏面呢，遇到隻凶猛少壯嘅獅子。神嘅靈呢就大大嘅感動參孫啦，佢就呢手無寸鐵嘅底下呢，就對付呢個獅子，甚至呢將佢撕碎，即將佢呢徒手拉開一半。咁樣都得㗎喎。喺呢度呢顯出呢呢、這個嘅拿細爾人有一個獨特嘅武器或者獨特嘅能力，就係呢佢力大無窮。然後神嘅靈點樣去感動佢呢，就喺個婚禮當中，佢個外父呢就請咗30位呢係腓利士人呢去做佢個陪伴啦。咁呢個陪伴呢亦都可以解作呢係一個監視者，因為佢始終係以色列人，係咪嚟到外族住嘅地方喎，係咪都唔知佢點樣嘅，有咁大隻係咪係啦，咁又係神嘅揀選嘅人喎，咁樣所以呢有監視嘅人。咁呢長話短說，就是在個婚禮裏面呢參孫呢就出了一個謎題，這個謎題是沒有人懂答的，是的，而呢這個謎題答不到呢，那30個陪伴的人呢就要陪他30件外衣和內衣。咁當時呢我們今天買衣服很便宜，但當時其實不是很貴重的，又要染啦又要織啦，咁樣所以呢是一個昂貴的錢來的。咁所以這30個人就想不到的時候怎樣呢，就是找他的老婆，是的，就威脅他老婆，要他一定要將個答案講俾佢聽。咁經過佢老婆嘅疲勞轟炸之後呢，7日嘅婚禮當時係。係啦，佢都最初忍到，但忍到第7日就真係頂唔順啦。好啦，就講咗俾你聽啦。點知佢個老婆就出賣咗佢，將個答案呢就講咗俾30個陪伴嘅人知。咁參孫就輸咗啦。咁輸嘅時候可以點做呢，咁一定要陪喎。咁呢神嘅靈呢就感動佢，叫佢去到呢個地方叫做亞實基倫。亞實基倫呢，你睇下嗰度大斜字呢，其實係腓利士人嘅其中一個城市嚟㗎。腓利士人呢有15個大城市，呢個其中一個。叫佢去到嗰度敵人嘅陣營裏面呢，去嗰度暗殺咗30個人，就搶咗佢啲衫返嚟就陪咗啦，咁樣。咁呢件事呢，這個謎語或者這個婚禮引起呢，就是他很生氣這個未過門的妻子，所以呢未完婚就走了回去自己父親的家裡，即是以實圖那裡了。到他怒氣消了啦，總有消氣的一天的，你夫妻鬧交都總有消氣的一天。那今次呢就是個男的就好願意原諒你啦，這樣是吧，那諗住呢就去回找這個老婆。點知呢外父話俾佢聽，我以為你唔要佢咯，我將佢呢佢嫁咗俾其中一個陪伴嘅人咯。嘩，參孫聽到就好唔開心啦，係咪，我一見鍾情嘅人，係咪你竟然呢咁樣做呢件事呢，就係點解呢件事出現耶和華呢，就係佢好嬲。咁當時呢咁啱呢係成個收莊稼嘅時候，佢好絕嘅，佢唔知點解會諗到呢啲方法啦，捉咗啲狐狸，跟住呢就綁啲火把等佢周圍走，周圍走就燒曬呢成個這個亭拿腓利士地的那些的莊稼葡萄園，令到腓利士人損失慘重。那你就要問什麼事，為什麼他要這樣做呢，原來呢就知道了、哦、原來他外父這樣做，原來腓利士人就殺了他外父，燒了間屋樣。那當這件事又給到參孫知道的時候，他就說蛤，我報我的私仇，我都未找我外父算帳的時候，你竟然先我一步，然後呢他就要報復這個腓利士人，然後呢殺了他們的首領，那個手段是非常殘忍的，在這裡呢不說了，是的。咁結果他殺完人之後呢，他就去走去第二度了，他躲埋了，在那裡思考了。咁那時候呢腓利士人呢就不放過他，組織整個軍隊、哦、這個軍隊多少人呢，聖經是沒有記載，但最少有1000人，是的。咁然後呢就去捉拿呢個嘅攻打呢個嘅猶太地啦。咁猶太人呢就好驚啦，係咪，40年都俾佢欺壓，自己都冇任何武器，冇任何嘅即係組織嘅底下點迎戰呢，佢哋決定咗將參孫交出去。去到參孫度，參孫話好，你哋唔殺我，我願意束手就擒，你哋綁住我去啦，咁樣。咁呢頭先講啦，成個嘅參孫的生命好像被人出賣，老婆出賣他，連以色列人都出賣他，是吧，綁他給外敵。然後呢，但上帝沒有出賣他。 当参孙去到呢个嘅利希嘅时候，面对呢个非利士人嘅喊叫，你仲唔死咁样系嘛？啊，你杀咗我哋咁多人，烧咗我哋咁庄噶咁样。嗰刻咧，神嘅灵咧就大大感动参孙啦。呢个第三次出现咯，未计佢即系少年嘅时候啊。第三次感动佢嘅时候点咧？佢手臂嘅绳子咧即刻就断咗啦。然后咧，佢就随手揾到一个未干嘅芦腮骨。就是用这个这样的芦腮骨冇武器底下杀了一千人。那有几大的呢？未干即是很坚硬的，是啦。那其实呢就大概一个男人的手臂臂弯那么上下啦，就不是我这只啦，我这只 BB 的芦腮骨啦。是啦。那么就这样可以杀死一千人，你想想靠一匹夫之勇。一人的力量杀了一千人，其他即有些人走啦，找外援啦，找一找武器啦。当时已经是很筋疲力尽的时候，他很口渴，他在呼求神的帮助，因为以色列人自己都不帮他。他呢去求神，他说呢，你既然藉着我的手做了这个拯救，就是解除了这个班非利士人要攻击犹太人这件事，而家你任我渴死吗？我渴死，我乏力，我就落在这班没受割礼的人里面去受辱。刚才说参孙是有神的同在，他头上有上帝的荣耀，所以上帝去听他的呼求，去怜悯他的疲乏，亦都他的无力，因为没有人来到支援他，他唯有去祷告神。神就在这个的利希的洼地里面裂开，有水泉涌出来，参孙喝了这些的水泉之后精神回复了，所以他呢就要起改名，要纪念这件事，这个叫做隐哈哥尼。什么意思呢？我们不是希伯来人，所以我要查一查。意思就是呼求者的水泉。他要纪念这件事，纪念他众叛亲离的时候，纪念他乏力的时候，他向上帝呼求，上帝听从，给他有水源，给他有滋润，给他有重新得力。所以他要起名纪念这个泉，是呼求者的泉，也都去提醒以色列民，我们在黑暗，在乏力当中，我们要来呼求神，神是听呼求的一位。神为以色列人开水泉不是第一次，在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在旷野没有水泉，去呼求的时候，神都在磐石里面开泉源给他们。今天我们的生命若果乏力，没人帮到你，没人明白你，没人支援你，你可以去呼求神，呼求者的水泉，是我们要先呼求，水先涌出，然后生命得着滋润，然后能够重新得力。你生命里面有没有啲呼求神、神应允的经历？你有没有写低？你有没有做一些记号提醒你？因为人好善忘，下一个更艰难的巨浪临到的时候，可能我们会自怨自艾，我们会不记得。所以神往往要让以色列民呢去立一些记号，立石为记，纪念他们呢过红海，纪念他们呢过约旦河。嚟紧都有个纪念日，纪念耶稣的受死。第三日，纪念耶稣的得胜复活。提醒我们是很多艰难，很多困难。连上帝，连耶稣基督在困难里面都是顺服的去接受，但困难难不到上帝， 忍耐、呼求，上帝的德性就臨到。弟兄姊妹，今日勉励我哋望住呢个嘅上帝，仰望佢，佢系嗰位听呼求嘅人，听呼求嘅神。然后经文记述喺非利士人辖制以色列人嘅时候咧，参孙就作咗以色列嘅士师，作以色列嘅领袖20年。咁啊，听到呢度应该就完噶啦，以往啲士师都系啊，完噶啦。但系参孙嘅故事就未完喎，好戏原来仲喺后头。前面咧一直记载咧都冇乜讲佢犯啲咩错，只可话佢因为报仇仇怨而咧系引起一啲非利士人嘅攻击，但佢又自己解决咗。但系嚟紧咧，我哋见到一个生命佢有几多嘅软弱，甚至咧令到自己一个蒙神呼召嘅生命点样嘅败落。咁快先，咁多咗。咁咧，当呢件事过后，参孙咧，因为冇咗嗰个嘅妻子啦，系咪？系啦，咁啊，男性总要有个伴嘅，咁样或者系寂寞的时候啦，咁啊去咗一笪地方，就叫做咧呢个嘅加撒呢笪地方。喺嗰度咧就一个外邦人嘅地方。是啦，非利士人的地方，不知道为什么他会去，可能是有什么原因。咁去到的时候呢，他看见一个妓女，他呢就与他亲近，就是写得好隐晦啦，就是呢与他发生了不恰当的关系的时候呢，咁一个外地的非利士人的地里面呢，就被人知道就参孙来了。所以呢他们呢就要埋伏，諗住呢喺等天光人最朦胧最软弱嘅时候呢就去攻击，去杀咗佢，为非利士人报仇。但呢喺经文里面见到呢参孙呢唔知咩原因啦，冇写到上帝嘅灵感动佢呢次。就佢呢半夜自己起咗身，然后呢就拆咗呢一个嘅加撒嘅城门。係啦，成个城门拆咗之后呢，仲要呢将个城门呢是背起，然后呢走返去以色列呢个希伯伦呢笪地方。咁呢度呢是好遥远嘅一段路嚟㗎。哎，我冇写到先。係啦，唔记得係62，靠我记性啊 ,62 嘅公里咁远，仲要孭住。係啦，呢一件咁奇怪嘅事，虽然看来好似冇乜可能，但系咧我就见到咧，参孙都系一个警醒嘅人。佢喺外族，佢虽然咧犯咗罪，但系咧佢都警醒。佢做一件事咧，呢件事好似一个警告，就话咧佢咁大力，你哋咧唔好谂住对付以色列人啦，系啦，你哋连保障城门我都可以拆咗你哋嘅。咁呢件事之后咧，我真系助威啦。非利士人咧就冇对付佢，都冇咧攻击以色列。但系呢件事咧好景不常啦。咁啊，参孙之后咧，佢咧又去到一笪地方叫做苏葛苏列呢笪地方。喺呢一度咧，佢又爱上一个女子，呢个女子咧系改变佢嘅一生。系啦，喺苏列谷佢爱上一个女子叫做大利拉。咁啊，大利拉咧就同佢一齐生活啦，咁呢个时候又俾呢个佢嘅敌人非利士人知道之后咧，就啲领袖咧就派代表去揾呢个大利拉，希望咧佢可以帮佢揾到一个答案，就点解呢个人可以咁有神力嘅咧？点解可以用啲咁嘅简单嘅武器，甚至可以咁样可以抬到一个城门走咧？希望咧揾到佢咩原因，佢有咁嘅神力，然后答应咧。他的首领每人出1000银子，1100的银子去给他。是啦，刚才说圣经没有讲有多少个首领，但是按照最少有15个座大城，每座城有一个首领，哇，那个数目就非常之吸引了。 咁咧，所以咧，大利拉就接受咗呢个任务啦，不断咧去问呢个嘅参孙，到底你点解有咁嘅神力嘅咧？你可唔可以话俾我听咧？咁样系啦，咁啊，参孙咧最初就用唔同嘅回应话俾听，哦，你用呢啲青嘅绳啦，绑住我就得噶啦，你用啲冇人用过嘅绳咧就可以制服我啦。结果咧都系呃佢嘅。又話咧可以用嗰啲織布機嘅延線，將佢啲頭髮織埋一齊，咁就冇事，咁就冇力噶啦。咁樣越嚟越接近咧個事實嘅真相，但結果咧都係即係欺騙住佢啦。咁樣咁呢個女人咧係不斷咧天天啊，聖經16:16啊，大利拉咧係天天咧用説話催逼佢、纏繞佢，令到佢咧心煩到想死啊。然後咧就將心中嘅嘢講俾佢聽啦。之前咧，佢將個謎語講俾佢未過門嘅妻子，就因為個妻子係咁煩佢。今次又因為係咁煩佢，哇！咁所以咧，其實幾大嘅呢個嘅力量嘅戰士咧，原來咧都敵不過女人嘅努力、不放棄嘅嘴巴，係啦。咁所以大家都彼此提醒嚇。好，最後咧。參孫真係咧，將自己嘅真實嗰樣講咗。佢話咧：我係拿細耳人啊！我咧由出世嗰刻咧都冇用剃頭刀剃我嘅頭。如果有人咁做咧，我相信我應該就同普通人一樣。結果佢估啱咗。佢當佢將呢樣嘢講出嚟嘅時候咧，上帝離棄咗佢。頭先講頭髮係一個上帝記號與佢同在。佢既然咧，选取咗佢唔想，即系佢唔要咗呢个记号，佢咧去服从咗或者系咧取悦呢个大利拉嘅时候，佢冇取悦神嘅时候，佢丧失咗呢个身份。当佢自己都唔知道嘅时候，神已经离开咗佢。神嘅能力离开佢嘅时候，佢被非利士人捉翻去，去拆人哋城墙嘅。拆人哋城门嘅地方，就系呢个嘅加撒呢笪地方。然后咧被挖双眼，喺度监牢里边，喺佢哋嘅地方去做咩？去用牢腮骨去杀死1000人。而家非利士人就要变佢驴仔喺度咧去磨佢哋嘅可能谷物啦、豆啦或者其他嘢。佢成为一个驴仔，佢牲畜咁样冇晒人嘅尊严，又大力士。有上帝拣选嘅人，未出世已经蒙召，有力量同佢一齐，一次一次救佢脱离敌人嘅口，脱离呢个狮子嘅威胁。最后佢落到一个冇晒尊严，成为好似个奴隶，一个牲畜一样被外族欺凌，冇咗。上帝同在的生命没了人的尊严，不能再彰显上帝的荣耀。这样的参孙在这样的受苦里面，没有讲到他为自己所做的决定而认罪，直至到有一天他们非利士人要庆祝这件事，他们带到参孙去到大菌庙里面，要很开心的庆祝。然后在这个的状况底下，羞辱的底下，参孙就再一次呼求神，是整卷书里面记载第二次呼求神。他跟神说什么呢？由我们一起去读这节经文，在家里都要读的。好，预备起。参孙求告耶和华说：主耶和华啊，求你眷念我，神啊，就这一次，求你赐给我力量，使我向非利士人报那挖我双眼的仇。他祈求神去眷念他，去眷顾他，去怜悯他一次咁多。他知道自己呢做错了事，他知道翻唔到转头，但佢仍然祈求上帝俾一次机会佢，俾力量佢，能够去 报复翻呢班嘅非利士人，因为系佢哋令到佢冇尊，令到佢冇尊严，令到佢咁受苦，亦都系非利士人去令到核制呢个嘅犹太人。佢唔想因为佢自己一个败亡，令到整个国家陷入更艰难嘅境地。当佢咁样嘅恳求，本来是罪有应得的，抵死的，但我们的神却是垂听。参孙用他尽他最大的力量去揽住那个的大衮庙的两根柱子，左右各抱一根的时候，他就求神，他宁愿自己与这班敌人同归于尽，然后奇迹出现，他重得力量，让到庙里面在这里庆祝的人突然飞来横祸，死在他们的偶像的庙的里面。圣经记载最少有3000人因着这样而丧生。所以说，这样参孙死的时候所杀的人比他活着是更多的。神仍然去纪念他所做的事，虽然这件事好像出于血气，出于报仇，但神都纪念他所做的事，对以色列人来说都是一种祝福，是一种保护。所以他的兄弟，他的父亲，全家，这里呢之前他都孤军作战，现在最后死的时候都有人帮他收尸。然后再重复一次，参孙作了士师，以色列人的士师20年，再认定他是士师的身份。虽然他不配，虽然他犯错，但神仍然怜悯他，仍然悦纳他这样的摆上，他仍然都是以色列人的士师，作王20年。今天的讲题是信心的呼求。在人生去到最低谷、最无助的时候，参孙选择了一个明智的决定，就是他去呼求上帝的怜悯，呼求上帝的帮助。他由一出世到老，虽然中间没有了8个头发，但是他仍然是上帝所使用的拿细耳人，上帝仍然与他同在，赐他力量，能够最终完成上帝在他心里面、生命里面那个呼召，就是藉着他的手去拯救以色列人脱离这个非利士人的核制。这件事呢，被列入这个新约希伯来书的信心伟人榜里面。信心为人榜，我们有一首歌在那里唱的嘛，是吧？凭信，跟着阿伯拉罕离开这个吾尔啦，这样，跟着有以撒啦，跟着有这个的雅各啦，是啦，跟着很多先知啦，这样。那呢，实在太多了。去到呢11章尾的时候呢，他说呢，我还可以讲咩？因为实在太多啦，一一讲都讲唔晒啦。咁仲有呢，这个基甸啦、巴拉啦、参孙啦、耶弗他呢几个呢，都系战士，大卫都系战士，系呢去保护带领以色列人脱离呢个外族嘅即系核制嘅。係啦。他说呢，呢班人藉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着应许，去堵住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威力，在锋利的刀剑下能够逃生，从软弱变为刚强，征战中显出勇猛，打退了外邦的全军。上帝纪念他所摆上，他的软弱因为信心的呼求，心里面的认定，软弱变刚强， 在争战出争战里面显出的勇猛，能够被列入这个信心的伟人榜。一个不堪的人，一个活在黑暗的世代，一个只是想着自己怎样报复的人，但是当他在艰难困境的里面，他知道力量的来源只有神，不是他自己。当我们面对艰难的环境，个人生命里面有些罪可能不断缠绕我们，令到我们很乏力很辛苦。其实从我们去信耶稣的时候，我们认罪，我们求耶稣进入我们生命里面成为我们的救主。其实我们呢可以这么说，我们都是已经分别为圣的人来的，我们都是属于拿细耳人的，虽然我们没有那些记号。所以我们的生命跟参选一样，我们都有很多软弱不堪，但我们亦都要学校前人他们所作的榜样。希伯来书的31:39-40，说这些人因着信得着应许，但是呢又仍然未得着应许。讲的什么呢？因为神给了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若果没有了我们，若果没有了我们，他们就不能达到完全。信心伟人榜里面这么多是信心的人，有些是没有名字的，但上帝说他们这些人得到应许，因为他们走了信心的一步，他们在他们的世代里面尽忠了，但是又说他们未得着。原因就是争我们，争我们这个世代的人，我们要尽忠，因为他做了一个好的榜样。榜样的目的是什么？是要被效法，他做了一个示范，那个示范如果没有人去跟从，这个示范等于不是示范。所以我们这个世代的人，我们都是世上的光和盐，我们有我们的本分，我们今天要尽忠。今天是美国定为一个祷告日，前几天已经开始不断收到他们在新闻、在国会开会、在不同的场合，他们会用祷告开始的。看到很多人很开心，他们愿意寻求神，感恩他们愿意寻求神。因为人会很骄傲，我觉得呢，当我们见到中国的疫情爆发，其他国家都没有去提防，个疫情不断的扩张，里面是不是我们轻视了这些看不到的病菌？这个病菌真的很特别，你自己染了病你都不知道。有时罪在我们生命中滋长都是这样，我们不是很发觉的，因为我们没有特别去警醒。基督徒经常说我们要看圣经，要去安静灵修，目的就是好像那个疾病要去化验一样。神的说话呢就是那个两刃的利剑，剖开我们生命里面，给我们见到好像明一个镜子，给我们见到我们生命里面有什么不足，什么软弱。当我们安静的里面，我们去省察，我们有机会回来上帝的里面去寻求祂，去认罪，去更新，去改变。如果不是，生命不知不觉里面远离神，本来成为世上的灯台，荣耀主，被人知道上帝的美善，我们做不到，失去了这个的上帝呼召我们的生命的本质。你生命里面有什么的软弱，经常令我们跌倒犯罪呢？上个礼拜呢，我讲另一篇信息的时候呢，都异曲同工。因为呢，我们这个受苦期将到的时候呢，我们都要省察我们的罪。为什么耶稣基督要在十字架上面 代替我们去钉身受死，因为罪是很实在的存在，要去对付。我给了几个选择，班年轻人，最容易你犯罪的姿态是什么呢？是你把口，是你对眼看一些不应该看的东西，看得时间太长，是你的手，有些人不应该点下去，不要做，继续做了，是你对脚去行动，还是看不到的是我们的心。圣经说生命的泉源是由心发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去影响的。咁咧，我就即刻开个白板出嚟俾我哋剔下啦，班年轻人吓，唔知系咪同你一样啦？最多咧系心啊！我为佢哋感恩啊！我哋知道咧，其实最重要真系我哋从心出发。如果我哋嘅心唔校正，我哋嘅心唔喺上帝嘅里边嘅时候咧，一切都系枉然。疫情嘅影响，我哋多咗好多时间喺屋企，少咗我啲应酬。多了时间在家的时候你做些什么呢？多了娱乐的时间，多了休息的时间，少了娱乐，少了出去花费，没得去旅行，你多了钱。你说 我公司、要我放大假怎样，其实事实上真的多了钱的，因为少花费。你怎样用这些多了的时间，多了的钱，多了的空间呢？这是对我们的考验来的，为己所用，定我们拿来亲近神，省察上帝的心意，有什么可以做呢？昨天尹姑娘给我们一篇心灵的札记，说到有两个人，他做了很微小的事，未看的自己回去看，很微小的事，微不足道的，但是这么微不足道的事呢，就是带来这个世界有爱，有光明，能够拯救人的生命去认识神。所以弟兄姊妹，不要想着我做的小的动作，小的意念没什么作用，不是的。因为若果你加上祷告，若果你认定上帝的工作是大过一切的时候，祂的慈爱，祂的怜悯在当中的时候，就能够叫不可能成为可能。所以我们要省察生命中有什么软弱成日缠绕我们呢，令到我们不能够遵行神的心意呢？我们愿不愿意再一次回到去呼求神，让上帝改变我们的困局，让我们可以遵从，让我们现在有的时间、资源、金钱，神给我们的恩赐、能力，可以用在永远。